孙权把刘备让进甘露寺，顺着石头铺的甬路转过大雄宝殿，来到方丈室，文官武将排了两大溜，都在院里站着恭候，看表面十分隆重啊。孙权陪着刘备顺着红毡子铺地迈步进了方丈室，吴国太居中而坐，靠的是拔扇屏风，金瓜武士两旁边列摆，乔国老爷在座。孙权让刘备进来一介绍，刘备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。其实刘玄德最会来事儿，一看这个形势，那嘴够多甜呐、啊！国太在上，刘备给国太叩头，祝国太万寿无疆。吴国太在上面坐着看了看，赶紧欠身离座，哎呀，老身承担不起，请起请起，皇叔落座，多谢国太。刘备在客位上坐下，这老太太上一眼下一眼，左一眼右一眼，这路子看呢，把刘备看得有点抹不开，眼观鼻，鼻问口，这头往下一低。乔国老在旁边瞅着，有门，你看见没？国太脸上带着热纹呢。国太心里说话，哎呀，刘备真我家婿也，我最好的姑爷了。越看越喜欢，在他的眼里认为刘备是天资日表，龙凤之姿，够个一表人才，够个人样，高兴。后边他的女儿孙仁隔着屏风偷偷的观瞧，姑娘也看中了，轻轻的啪啪啪啪，这一敲屏风，郭泰心里明白，哦，这我们娘儿俩定的扣，我女儿也相中了。国太这才乐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刘备呀，让你过江来，我打算把女儿许配你的身旁，老身甚是高兴，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下了吧。多谢国太。乔国老一瞅妥了，国太发言了，同意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排酒庆贺。孙权在旁边急的，心说可坑了我喽，这不弄假成真了，我母亲乐意，你叫我怎么办？干着急，有苦说不出来，还得假门假式的高兴，摆下酒席在这招待刘备。刘备心里那一安定，能说口似悬河，讲金比武，夸夸其谈。国太越听越高兴，一看我这姑爷不但人样子好，满腹经纶，我这孩子找女婿就得找这样的。高兴了，老太太也多喝了几盅，乔国老也紧张酒。刘备一想啊，时间别耽误长了，迟则生变。他用眼一瞅孙权，脸上非常不自然，前言不搭后语。再让两相观看，孙权手下这些人也面带杀气，乐也是皮儿乐，肉不乐。这地方不能久待呀，赵云领兵在外头，我得先见见赵云啊。国太，我有一件事请示。皇叔有话请讲，我带了一员大将叫赵云，现在甘露寺门外，我打算把他叫进来跟国太见一见。好啊，哪个赵云？回国太，就是大闹长坂坡的赵云。哎呦，我可听说过， 子龙将军在百万军中如入无人之境，视之虎将，快让他进来。一声令下，谁敢拦他？赵子龙端带皮袍，分塔里刘战群哗啦啦啦，趟着假叶子所想，迈大步进了方丈室，先见刘备。刘备一给介绍，国太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赵云，十分喜爱，吩咐一声，赏给赵云一桌酒宴。子龙当时在旁边也就坐了，坐下以后，赵云往前紧靠了两步，主公，主公，大事不好啊！
什么事？
是方才我在甘露寺外发现，在这庙宇的周围附近，全是埋伏的刀斧手，大有对主公不利之事啊！主公早拿定夺啊！
哎，好吧。
刘备的心噔噔噔噔直跳，勉强的喝了一杯酒，一撩衣服哭穷，给吴国太跪下，国太救我的性命啊！你说这一手多吓人，把老太太吓得好像没躺下。皇叔口言救命，你这是何意？国太呀，方才子龙演讲在甘露寺周围尽是刀斧手，如果国太不愿意叫我到东吴招亲，赶紧要我的性命，如果愿意的话，赶紧放我逃命去吧。
国太一听，当时这脸就变，问孙权，
我且问你，谁在甘露寺埋伏的刀斧手？
这
孙权的脸也变色，不敢承认，支支吾吾，娘啊，我不知道这事儿，赶紧给我追问明白。一方面让刘备坐起来，国太气得浑身立抖，孙权装模作样的往下推，来人啊！这一喊，张昭进来了，参见主公。我请问你，什么人背着我不知道准备的刀斧手？张昭一看，主公，你这不装像吗？你安排的，你问谁呀？你不敢承认，我也不敢。主公，这个我不知道。吴国太更生气了，没人安排就有啊！去，把外面刀斧手的头给我叫来。时间不大，把大将贾华给带上来。贾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趴在地下咚咚磕头，参见国太。贾华，我来问你，谁让你准备刀斧手要谋害皇叔？你说。
我
贾华想，我倒霉了，我吃饱了撑的。他偷眼看了看吴主孙权，孙权偷偷的冲他摆手，那意思你别把我说出来。贾华一想，我不说你，我不倒了霉了。
这回国太，那帮我。
哎呦，把国太气的，你连句人话都不会说呀！胆大的贾华，没有令箭，竟敢刺杀皇叔，这还了得！来、啊，把他推到甘露寺外，人头砍下来。
国太呀，我冤呐！国太呀，
连推再拥，把贾华推出去。孙权更着急了。刘备在旁边坐着一看呢，不行，别把事闹得太大了。贾华真死了，我也活不了，赶紧欠身离座，国太如命，没有就算了，我刘备不算个什么，不能斩东吴的大将，你我两家皆秦晋之好，未成亲之前先斩主将，对咱们双方都不利。国太呀、啊，您真要把他杀了，刘备就不能安生也。哎，也罢，把他放进来。贾华进来往上叩头，国太又是一顿臭骂，贾华是抱头鼠窜，领着刀斧手全跑了，心里的这个骂呀，骂孙权，你这不往下推责任吗？ 可孙权一想，过了机会再安慰他吧。这场风波算过去，心中是越发恨刘备，心想你真会哭啊你！哎，你跑到这来给我上眼药的，你等着我的！气呼呼的，别的话没说。刘备喝着嚼着，脑子有点迷迷糊糊的，看这意思，一半会儿还完不了。国太不说范蠡，别人不敢提。刘备迈步到了外头，暂时先告了会儿假，在厕所出来，正走到甘露寺院里头一看，靠着院里头不远有块石头，这块大青石四四方方，能有一尺来厚，能有六尺见方。刘备心里暗中思想，刘备呀，你经过多少风险呢？啊，这么办吧，苍天有眼，神佛真怒，甘露寺如果有灵有圣，保着我刘备还能回荆州，能行王霸之业，我一宝剑下去把石头给砍开，要摘着我死就别砍开。他心里暗自主告，暗奔王才，把佩戴的二刃双钢剑拽出来，一道寒光，刘备把眼一闭，照着这个青石，咔，就是一宝剑，就见火星子刺啦刺冒，哎，真把石头给砍开。这玩意儿可不是迷信，这石头年久风化，年头太多了，加上刘备这把宝剑那是宝物，用力也猛，这是寸劲儿。刘备心里的高兴，行啊，看来我还能活着回到荆州。刘备这个举动被孙权看见，孙权监督他一举一动，然后他跟着，不明白什么意思。皇叔，因何这么恨这石头啊？啊，吴侯非也，您知道我为什么吗？我太恨曹操了，方才我心里就这么想的，如果能把曹德平灭，我就把石头砍开，果然给砍开了。哦，孙权心说话，你胡说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你不定心里头想什么呢？孙权也说个瞎话，来，我也试一试。他把宝剑撤到手中，心中暗自主告，过往神灵如果有灵有圣，我能把刘备给杀了，能把荆州夺回来，我就把此石砍开。咔，他又一宝剑也把石头砍开了，咱没说嘛，年久风化，石头都糟了，孙权的宝剑也是宝物，这个事儿并不奇怪。两宝剑把石头砍了个四半，以后多事的人就给留了个古迹，管甘露寺院中这块石头叫恨石，也叫十字石。两口宝剑砍了个十字，到庙中游览的人多有留影留念的，这是后话不提。刘备当时砍完了，跟孙权两个人转身出甘露寺，站在山头，所有众人前仆后拥的保护着，赵子龙也带着军兵紧跟在刘备的身后。刘备站在高山之上低头观看，长江宛如素练，曲曲弯弯在脚下流过，碧波荡漾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再往长江的水面观看，点点的帆船非常平稳，顺江而下。刘备心里都想啊，江山太好了，真是风景如画，信口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朕第一江山也。后边有多事的人把刘备这句话给写下来了， 以后在甘露寺挂出一块匾，叫第一江山，据说是刘备留下的这句话。可刘备说完了，又指着大江对孙权说，南人乘舟，北人骑马，一点都不假呀。孙权一想，什么？哦，北方的人骑马有能耐，南方的人就会驾船，你想错了，今儿我叫你开开眼。孙权一笑，来呀，牵孤的马来。马匹牵过来，就见孙权把前后的底襟也飞身上马，在高山的山坡上，哇，下去了。孙权在马上还玩几个花活呢，练了个蹬羽藏身，顺风扯旗，文武百官鼓掌喝彩。转了一圈，骑马又回到山坡上。皇叔，南方之人难道就会驾船吗？那意思你看看能骑马不？刘备也高兴，命赵云把自己的战马带过。再看刘备把袍袍的底襟掖了掖，扬鞭在手，飞马前进，也下了山。刘备一高兴，也玩了点花活，练了个夜叉探海、浪子踢球、蹬羽藏身，啪啪啪也玩了一下。再看众人也是鼓掌喝彩。刘备骑马又回到山坡，与孙权两人对面大笑，多事的人一看这玩意儿能当留个纪念，就给刘备孙权站的这个地方起名叫驻马坡。如今到江南游历，到了甘露寺驻马坡，仍然想到孙权与刘备赛马的情况。眼看红日西坠，两人回到甘露寺，国泰这才传话散席。刘备领着赵云回到金庭馆驿，赵云给出的主意，主公不能久待呀，你老人家快想办法离开南徐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刘备马上又找乔国老，跟乔国老一讲，说我住的金庭馆驿十分害怕，早晚必被江东的人谋害，我打算速速离开此地。别怕，皇叔别怕，我给你保险。乔国老见吴国泰把这事儿一说，说皇叔害怕，要恨不能快走。国泰把眼一瞪，谁敢害我女婿？他长几个脑袋？如果刘备害怕，搬到我的府里来住。一句话把刘备接到国泰的府里住着来了。不但刘备来了，把赵子龙连的500兵都带来了，这回可保险了，谁敢上这儿来杀我来。刘备心平定下来，睡了几天好觉。乔国老跟吴国泰一商议，干脆抓紧机会召集他夫妻完婚。一声令下，小玉南徐军民人等相互庆贺，两廊洞月，挂灯挂红，鸣放鞭炮，挑良辰宅吉日，孙姑娘与刘备这才拜堂成亲。刘备住的这个地方叫东府，意思之间就好像驸马府，别看没这个名词，起名东府。刘备与孙姑娘成亲之后，给国泰磕头，国泰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起了。夫妻拜堂成亲，感情十分亲密，两人都没有说的。可这个事儿举国庆贺，人家别人不想别的，唯独孙权他气坏，把此事写信就告诉了周瑜，说公瑾呢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，就怪你给出的主意，不但没要了刘备的命，把我妹妹还搭上了，你看下一步怎么办。周瑜接信之后也气得咬牙措齿啊，哎呦，怎么办吧，又给孙权出个主意，写了封回信，信上大致是这么说的，主公啊， 事已至此，不能反悔了。我是好意，没想弄巧成拙。既然已经把姑娘给了刘备，咱这么办，我估计刘备人戎马生涯，半世漂流，净打仗他没享过福啊。如今之计，就用美人计把他缠住，主公让他吃好的，让他喝好的，让他尽量享受，一好了他就不想别的了，慢慢的把荆州就忘了。离间刘关张哥仨的感情，离间诸葛亮与他的感情，感情一疏远必有变化，如有变化再取荆州。孙权跟谋士们一商议，张昭说对呀，人都有变，主公刘备见过什么？直袭范吕出身，卖草鞋的货，以后进打仗东一头西一头，全在马上过日子，他见过这好事儿。如今在东府一住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日久天长他就变了。对，都督的主意太对。打这么以后，孙权呢又选了40名美女搁在东府伺候刘备，金银器皿各种值钱的珠宝尽量往东府送，让刘备在这块观花养鱼，美人陪伴，说句现在的词儿，就是腐蚀刘备，让他慢慢来。吴国太还认为孙权是好心，高兴，你看看，哎，替他妹妹张罗的这个权呢。吴国太不知道其中有毒计，刘备也不知道，慢慢的一点一点，刘备还真上了当。哎呀，再看刘备早就把荆州忘在九霄云外，每一天与孙夫人携手揽腕，食则同桌，走则并肩。刘备一想，我都50多岁了，得了这么个年轻貌美的夫人，平生大愿已足，这多好，比打仗强多了，哎，也该着享受享受喽。刘备什么也不想，甚至连赵云也不乐意见，每日在东府之中不跟别人相见。孙权心中暗喜，越这样越好，你老不出来才好。再说赵云领着500人住在东府的前院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光阴似箭，转眼之间快过年了。赵子龙心中着急呀，心说我有2月没看着我家主公的面子，主公啊，你怎么不让我进东府里边呢？我有些事儿跟你商议，怎么办呢？赵云心里合计，大概主公把我们都忘了，有了新人了还要战将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哎，赵云想起来，临行之时我家军师给我3条锦囊妙计，头一个已经使用了，说快过年的时候再看第二个，现在快过年了，带我观看。赵云把第二条锦囊妙计打开，从头到尾定睛一瞅，哦，这么回事，用火烧了，把第3条贴身带好了。赵子龙第二天起身赶奔东府的内宅，是飞见刘备。报事的人到里边一说，皇叔，子龙将军打算见你。别见了，没什么事情，见什么，有吃有喝，闷了让他行为采烈，没钱花管侮辱孙权要，有什么事商议，以后再说吧。皇叔不行，看赵云那个样眼睛都红了，非见您不可。刘备懒洋洋的坐起来，看了看自己的夫人，夫人呐，我少陪了，到前面看看子龙，
有什么事情我这就回来。
勉强着这才到前厅，坐下之后叫赵云进来，就见子龙来到里面参见主公。子龙啊，非要见我什么事？
哎呀，主公啊，
您光在南徐东府之中享受快乐，全不想荆州的文武，咱们家出事儿了。这句话来的突然，把刘备吓了一跳。
哦，
子龙快讲，出什么事了？报告主公，因为您到了南徐招亲，这个事情被曹操知道了，曹操要报赤壁之仇，现在兴兵50万攻打荆州，势在危机，军师命人前来见我，叫我马上请主公回荆州主持军务。您快去吧，晚回去一步荆州就没了。
哎呀，
这句话好像冷水浇头一样，刘备如梦方醒。子龙，你看怎么办好呢？
主公，
您马上准备东西，
臣
保驾赶紧偷偷的离开南徐，回奔荆州。那夫人，您不能跟夫人说，要跟夫人说，夫人必禀明国太，那时候我们插翅难飞。
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事我自有主意，你不必着急，退粮出去。
子龙着急退到外边听信儿。刘备这个心呐、哎呀，把抓柔肠，再回的礼物是低头不语，长吁短叹。孙夫人就问皇叔，是方才欢天喜地，转眼之间怎么这样呢？你有什么心事？
夫人啊，我有个事儿跟你讲。我是涿郡的人，每年逢年过节我都给老人烧几张纸，今年我到了南徐了，你看看快过年了，忽然之间想起我的先人，我心里难过，我打算跟夫人告假，赶奔江边给我的老人先祖烧烧纸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夫人那么一听，眼珠子一瞪，皇叔，难道你还欺骗我不成？
我不敢欺骗夫人，你听着什么？你赵子龙说话我都听见了。
哦，赵云叫你快走，你竟敢跑到里面来欺骗于我，辱我禀明母亲。刘备吓得魂不附体，撩衣服就跪下，哎呀，夫人啊，
腰哭开了，搂着夫人的大腿放声痛哭。夫人一笑，
夫君啊，你不必难过，你不是想要走吗？既然我许配你了，嫁鸡随鸡，嫁犬随犬，夫唱夫随，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。
哎呀，夫人，那我求之不得呀。
孙夫人说，你放心，我自有脱身之计，夫妻二人商议好了，这才要逃奔荆州。